Sound On
TK Talk 创投观点。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TK Talk 创投观点，我是 TK。哇，今天请到算是也是另外一个 podcaster， 对不对？自己本身也有 podcast， 然后又是一个很厉害、很屌的一个创业家，在做运动科技相关的运动科技这个产业啊，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聊过，你是我们第一个聊的运动科技的。
谢谢
这种这么胡烂的话你也相信吗？
我相信了我信了
没啦，我们访问其实也不少运动科技，这真的是现在目前还蛮夯的一个产业。然后之前还有那个桃园市运动的那个基金会嘛，发展基金会，他们也做了很多这个像孵化器相关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目前是这个蛮多人在琢磨啦，然后我觉得这是好事，可以让台湾有更的运动文化可以更往上一层楼。不好啦，马上来欢迎我们野格运动的营运长郑凯俊Kevin，Hello，
大家好，我是野球革命的营运长 Kevin。
哎呦，水哦，
哎，哦哦，好，
没有，你刚想搬，我想说你是不是要在讲什么东西这样子？
没有，
什么人称，什么
江湖人称，
三重金城武，然后
哦，很难。
哎，可不可以 Kevin 那个 one sentence pitch 一下，什么是野球革命？
其实野球革命其实就是一个台湾棒球职业运动的进阶数据资料库，哎，很长，但是基本上我们就是提供一些现在目前台湾职棒界大家比较少看到的数据，然后放在我们的网站上，然后我们有一个资料库可以供大家去做查询，这样子。
哦，所以就是把这个运动的数据收集，这个弄得更好就对了。
没错，就是米平资讯的差异。
米平差异，哇塞，这是怎样？就是平常都叫自己要讲这种
文言文的方式，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因为像现在其实很多球迷跟我们说，就是他们其实，在中华职棒官网可能有一些数据或是指标，他们是没有看到或是想要去找到的，所以野球革命当时就是这样子发展起来，就是先帮他们把他们想要的东西算出来，这样子。
哎，这个在美国已经早就是来大数据这种东西已经收集到数据强到一个夸张的地步，对不对？
对，
台湾这一块是一直都还没有 pick up 起来。
其实像美国来说的话，就是美国其实这一类的网站，像我们这样子的网站，其实像 FanGraphs 啊，或是 Baseball Reference 这样子的数据网站，其实非常非常多。然后他们的资料其实已经收集了快要，因为像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嘛，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们已经将近快100年，甚至100多年的历史了。那他们收集的资料其实就是好几十年、好几十年的这样资料的累积。但是在台湾的话，当然你中职官网现在是30几年，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把很多像是现在最夯的指标啊，像 WOBA 啊，或者是 OPS Plus 这种东西放在应该说放在网站上面让大家看的话 ，James 目前就是我们这边去公开的这样子。
虽然刚刚都听不懂在讲什么，但是对，
没错没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对 对，我也是深有同感，我也是觉得是这个样子。不，你刚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什么？你刚说 OP 什么？
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像如果你去看棒球比赛，一个选手他的能力应该是取决于他的表现嘛。
嗯哼，
就是假如说我打了一支安打，那这个选手就很厉害。那我在3次上去打击的情况下打了2支安打，那他打击率应该就是6成66这件事情。那大家就会拿这个6成66这个数字来去评比说这个选手到底厉不厉害这件事情。那这种统计我们就叫做棒球数据分析，这是最浅的啦。那当然你有很多种方式，因为一个选手在场上他可能要跑得快，要打得强，要打得远，这些东西都应该有相应的指标来去显示说他的能力值在哪里。
没错，
对，那这就是野格现在目前在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去评估球员的能力这样子。
对啊，这个真的我觉得台湾其实非常需要这东西，因为像你要做签赌有没有，就你也很需要这些数据去辅助嘛，对不对？
敏感
哦，这块还不合法，是不是？
对对对，这样完全不合法，对，完全不合法。
没有，我讲是 fantasy sport。
OK，OK，
fantasy sport 这种就 OK 嘛？
对
对
对，像美国 fantasy sport 其实很多啦，很多网站，雅虎啦、ESPN， 其实甚至还有 daily fantasy 这种东西，其实它一年的产值是非常非常高的，
非常惊人。
对对对，那当然最近大谷翔平的事情，大家应该会更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就会发现其实美国在博弈产业上面，哦，那个数字真的相当惊人。
对啊，
对啊，可以输到450万不容易，
真的真的没有错。
对。
对啊，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些数据辅助嘛，不然庄家怎么决定赔率？
是啊，那当然那个gambler 就是他们也要靠这些数据来去做分析啦。但对，但当然，但是我们只是数据的提供商，
是没错没错。这个当然对外一定要讲，跟你们都没关系啦。你们私底下那些赌局都跟你们都没关系，
没有赌局，没有赌局。
好，开玩笑。不过这个真的是为什么我会蛮喜欢这东西是以前我看运动就是看球赛这样子，可是当你真的去了解每一个球员他的表现和他的可能他的这个历史的数据，然后再看他的一些这个你知道这个球队的一些历史或来龙去脉什么，当你越了解这东西的时候，你看球赛会越好玩。倒不一定说不是说要赌，你就单纯就是你了解这个，他的打击怎么样，然后他现在排名什么，然后他的强项是什么，然后对上什么样的投手，然后什么棒球篮球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越懂这个游戏的话，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好好看哦。
你说就是我们以前说这个叫做数据体验啦，就是让你的观赛体验又得到一个升级这样子。
对，
那让你觉得哦，我是球迷，我更了解这个怎么看球的这个门道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你们下一步就是要开始把啦啦队的数据也放进来。
其实我们一直低碟里面有一个神秘的资料夹，然后那个神秘的资料夹里面有像是啦啦队胜率啊，啦啦队今天出赛的情况啊，什么时候他有应援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通常都把它锁起来了，就是
不是我动才挖一点，你干嘛急着一直往下掉？
我想说先澄清，不是没有，是还没有出来，只是还没有放出来而已。对，
这大家听 Kevin 这个也是相当口才好了，就是他本身你们也有一个 podcast 对不对？可不可以聊一下你们 podcast？
哦，对，我们 podcast 就叫野球革命啦，
有好创意的名字。
对啊，现在才播到大概第13集吧。
哦，不错哎，大部分5集就
差不多了。对，但我们播到第13集了，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还是会继续做下去了，
蛮好的，蛮好的，
每周一集这样子。哦，
周更已经很难了，非常非常不容易。
对，
就是透过 podcast 去推广。整个运动的这个那数据啦，相关的使用的状况吗？
对，其实当然 ，podcast 里面会聊一些像最近中华职棒的一些一周消息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最近球队的赛况等等的。那当然最后还是会聊一下我们工作状况啊，那我们资料收集到什么地方，网站是什么时候更新，这样子都会去聊这样子。
太棒了，我觉得这个可以给很多创业家参考，就是你在不要说教育市场哈，至少你在推广一个这个还算有点新的一个东西，你就是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走。那 podcast 就是一个 channel， 然后某种程度上，我一直在其他集也很常这样讲，就是创业家你把自己定义成一个 KOL， 那这 KOL 不是说网红那种哗众取宠，而是就是你要是这个领域的一个 key opinion leader。那一旦你成为这个的话，那其实你在做推广就会你知道敲门啊，找客户之后都会顺很多。那 podcast 往往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这样。
对，的确，因为像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到了大概第二集、第三集的时候，大家回响蛮好的。对，然后我们也有顺利冲到可能热门一啊、热门二，当然是那个类别的热门一、热门二啊。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的客户。或者是很多的会员，或者是有些人来私讯我们粉专等等的，都是谈到说，我们是从 Podcast 认识你的，所以这是一个创业家真的是还不错的管道，
对，
去宣传或者是去曝光自己的商品这样子。
对，没错，没错，这真的是蛮推荐大家的。那可不可以聊一下你是你的第一次创业吗？然后你有 co-founder 吗？你们当初怎么认识？然后怎么会想做这个野球革命？
其实野球革命是有两个人，当然就是我跟我的高中同学 KJ。
对，
他叫
KJ，、okay.
他叫冠荣啊。那是我高中同学，因为我们两个从高中认识的时候是一起打棒球的，就是我们都是打棒球，就学校棒球社团的。那就是一直打到可能大学啊，就发现好像就是很喜欢这个运动。那当然到了我们可能退伍的时候，才发现说好像我们有一样的理念，就想要做一些棒球数据资料库这件事情建立，所以我
怎么不是想说就往职棒的这个发展？
其实这个蛮有趣的，因为当下其实我们了解到的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从何进职棒去工作等等这些的情况，因为当下是我不是相关体育背景嘛，那我是其实生物背景的，那他是资工背景的，
哇，对，那不务正业，不务正业，
对，不务正业，对，然后我们就是边谈之后发现，其实我们都很想要去做挑战自己的一个 挑战自己的一些事情啦，那也想要做一些台湾目前没有看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抓了我们最熟悉的题目，也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最了解棒球，我们也打过棒球，我们了解棒球，我们看棒球，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题目当做我们的创业题目，然后开始在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所以一开始就决定创业吗？还是你们先去上班？还是
我的 co-founder 冠荣他是工程师，他有进比较大的公司去做工程师，已经做了大概两三年了吧。那个时候我在攻读那个。硕士班
，OK，
对对，所以这算是我第一份工作，然后其实就是创业的历程，这样子。
哇，真的，哎，对啊，所以这个对，怎么会想说
这么想不开嘛？
对啊，
对对对
对，对啊，不会想说，哎，我也先去像那个 KJS 哦。像冠荣这样子，可以先去对不对？领一份薪水啊，干嘛有的没的？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觉得年轻嘛，那个时候的年轻，
傻劲，
真的是傻劲，就是想说，那我就宅进去，那我就做，然后论文就不要写了。对不起，老师。对，那当然最后还是有写完了。然后，但是就是栽进去之后，发现就是 OK， 你在这个领域里面太多事情要忙了，光是要熟悉这个领域的这个产业的一举一动，需要了解客户的需求啊，想要了解各种不同的你能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是真的很有趣的一件事，又加上从小就对这方面有兴趣，这个领域有兴趣，那你栽进去基本上你就出不来了。
哇塞，这个。真的蛮危险的，
这超级危险的。
对，好，所以，对啊，那当初是你说服冠荣一起来吗？还是怎样？你们怎么决定开始一起创业？
好像是我说服他的吧。
哎呦，害人不浅，坏朋友，
顺势。
然后你还把他推成执行长。
哎，对，这个倒是我推的，
真的是害人不浅。
董事长也是他哦。然
后哇塞，各位真的坏朋友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就好朋友就是这样子。
好的，好朋友，
好朋友就是这样子。
他就 OK 啊，因为他可能涉世未深嘛，然后比较世人不足嘛，对不对？
世人不浅，
所以就
对，他就顺势的就当上了董事长的宝位。那我们就觉得，这蛮适合他的，压力全部压在他身上。
但应该有稍微因为。这样听起来也是，就是求学，然后就甚至那时候也完全没有写完论文，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嘛。
对，
这个家人支持吗？
当然是一开始受到了蛮大的反弹的，因为爸爸妈妈一定就会说你在干嘛？
耍小啊！刚才在讲崩，
有没有钱呐、
啊？
对啊，可不可以养活自己啊？
对啊，都这样子。
妈妈担心你的未来，都担心你的前途。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就是得做给他们看啊，就是你做给家人看，当然也做给朋友看，任何就是大家会盯着你在做的一切嘛。
第一笔订单的钱进来，妈妈就哎呀，我是说我最看好你了。
没有，他直接跟我讲说啊，第二笔。
亚洲的父母都这样，
对，妈妈虎爸虎妈，
虎爸虎妈，
对
对
对。
但当初有沟通啊，对不对？应该有沟通好一阵子，
一定有的。因为像爸爸妈妈一定都会觉得说，哦，创业这个太危险了，对，还会担心说，啊，是合伙，那合伙人会把你钱拿走之类的，对
对。
但目前来讲，就是基本上合作的都很顺利啦，然后爸爸妈妈也慢慢在改观这样子。
哎，这几年了已经。
其实我们从2020年就在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已经迈向第四年了。对
对
对
啊，其实已经算四年，应该算已经比较踩得蛮稳的啦。然后对不对？就是该踩的雷都大概都踩过了。然后该修正的地方也都在，
该被砍的，
对啊，一定的、啊，
对对，就当然有遇到很多挫折啊，然后或者是遇到很多很多机会这样子，其实就是你要懂得去把握机会，然后你要想办法去避掉你要的那个坑，但当然有被坑过，所以就是懂得知道以后就是不要去走进那个坑这样子。
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在劝导大家千万不要来创业，创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哎，没错。
你从当初想象中的创业到后来现在四年了嘛，你一定不会后悔。我相信没有创业家会觉得啊、哦，我早知道我不创业没有，应该都有再重来也是还是再创一次。可是有没有跟你当初想的真的差非常非常多？
其实完全不一样、欸，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你会发现，你一开始觉得哦好，那其实它就是一份工作。然后
一开始会觉得就是一份工作，
对，我一开始的时候之所以就觉得自己很年轻，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它就是一份工作，那我跟我的合伙人然后负责什么，大家讲清楚、
oh.
然后这样就好。可是后来发现，在创业的领域当中，其实就是你百般武艺你都要会啊，你要会谈客户，你要会，甚至我以前不是做资讯的，我还是要会写 code， 因为我要去跟工程师去做沟通，
没错，
对，那当然像我们像资讯的。 我没有资讯背景，那在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就非常痛苦。嗯，对。那当然到了后期，可能我们开始在做一些数据分析啊等等之类的。啊，你连 data science 大数据这种东西你都要学会了，哇，那根本就是在点技能术啊，就是创业就是这个意思。
没错。那现在又要搭 AI，
对，现在又要搭 AI，
然后再搭区块链。
对，对对，对啊，就是什么东西你都要会，然后。再加上其实跟你想象中不一样，创业一开始大家可能对创业想象只是就是哦，你会很棒，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头衔，你可能是 CXO，然后你可以发名片，你可以到处去发名片说哦，我是 CXO，我是执行长，我是营运长等等的。可是真的是到了大概第三年左右，你才有胆子去跟人家讲说，嗯，我是这家公司的营运长这件事情，对，就表示 OK， 我又稍微稳定了。但当然还有很多要学这样子。
对啊，对啊，这个惨发人消财，对，就是说这个创业家必经的过程，
没错，
创办人啊，这个你真的躲不掉，你就是要每一个你都要会，
对，
虽然你不用到深，就是很深的会，可是当。某个地方出问题的时候，也是你负责，
没错。
所以产品出问题也是你负责，人出问题也是你负责，行销出问题也是，就所有东西都是要都让你负责。
对，
但你又不是所有都会，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
对啊。好，我们聊一下这个野球革命好了。当然聊完那么痛苦的话题，来聊一下这个，可能也是有点痛苦了，就是产品要继续把它卖出去嘛。
哎，没错。
我们来聊一下，对，所以野球革命刚有稍微开宗明义有稍微讲一下，就是数据分析嘛，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们的网站是有提供很多不同的球员本身的数据吗？还是球队的什么样相关数据？然后是大家就是。来预期到这网站可以获得哪些东西？
其实就是涵盖所有棒球里面的细节啦，像你可以在里面找到球队的数据，你们也可以在里面找到球员的数据等等的。那当然，我们有一部分的数据一定是公开给大家的，所以当时我们才会引发大家的热议，就是也谢谢当时支持我们朋友帮我们分享的朋友啊。就是当下的时候，我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免费的资料库，让大家可以去查各种的数据，但是到了去年，我们就开始做一些。以前中华职棒不太应该说要花费大量人力才能记录下来的东西，像是什么投球进雷点啊、球种啊、击球之后他落的那个点啊、
oh, wow.
等等这么精细的东西，像是画面上面可能看到的球速、看到转速、看到的可能击球出速、仰角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把它收集进来。只要 broadcast 就是只要转播画面有的东西，我们都要把它收集进来的时候， mm-hmm. 其实当然这个是一个成本，但当然我们认为这个成本可以转化成球迷的订阅跟我们增加资料库的价值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去年十月的时候推出了一个订阅会员的方案，所以然后现在目前已经有大约500位的订阅会员，然后在支持我们，我一个月有收到一笔还不错的金额啦。那对，那当然最近可能休赛季，就是接下来我们预估可能因为今年四月就开始继续打中华职棒例行赛了嘛，所以慢慢的订阅又开始在往上，对对对对，
因为这种订阅版就是你可以 cancel anytime， 对不对？随时想 cancel cancel，
对对对，但当然我们有一些什么满额礼啊，六个月的满额礼，对对对对，
一次付多少啊？就是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我也好奇你们的TA 会是什么？就是这些来看。看的这些球迷，他们本身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来看这些数据呢？
其实很有趣哦，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只要你会看数据，或你会看球员近况表现的话，那其实你的观赛体验就会提升。所以我相信一部分的球迷就是哦，因为我找不到啊，所以我来野格找。那野格找到了，那当然他满足了我的求知欲，或者是满足我的在对于知识上面的需求的话，那他就会哦更好的去体验比赛这件事情，这是一定是一点的啊。但当然我没有遇过，就是说我来看野格就是来吵架的，就是我可以拿数据拿去跟别人吵架这件事情，我们也有遇过。那我们只能说，我们相信你对数据有很好的用途，但是我们也是不去鼓励吵架这个行为。
没有，这是好的，这是好事啊，代表大家对于这个的 involve 程度是高的，这样子。
是是是，所以是很多球迷其实他来这边的目的性其实都不太一样了。对啊，当然我也相信像台湾运彩那么红，所以有一部分的球迷可能也是因为他可以拿到更多，对对对，去评估一些你在策略上面的东西这样子。对，
所以这个应该听起来也是蛮多这个球迷是属于比较 hardcore 一点的球迷会对这个有兴趣，对不对？
对，其实像中华职棒去年其实已经进场人数已经破了三十几年的新高了。对，那球迷当然你这样想一想，球迷在线上看的数量一定又更多。如果以中华职棒的粉丝专业来说的话，其实有三十几万人订阅。
哇，
对，三十万人追踪了，所以如果真的用三十万这个数字来去算的话，其实五百人现在目前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
爬树，还有很多成长空间。
对，还有很多成长空间。然后另外就是 就是其实我认为哈扣球迷这样子的形容词，我觉得还蛮精确的，就是你看球看球看球，你到最后一定是希望自己看球看得比别人更仔细、嗯、看得比别人更好嘛、嗯、那我更了解棒球，那当然可能目的性可能是吵架、啊、或者是在网络上去跟人家讨论等等的，这些东西野格的数据都可以帮到你、嗯、去让你去做一个更好的佐证跟更好的分析。
你没有特别发现是你知道比如说男性居多，然后可能三十几岁还是二十几岁，你们特别发现什么样的族群嘛或轮廓吗？
其实我们有啦，就是大概看球的多半还是男性为主、嗯、然后会来我们网站上面逛的也都是男性为主、嗯、那女性大概占可能一成不到这样子。
是是是，
对对对，那大部分应该会是在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之间。
哦，那还不错啊。
对对，
还算年轻啊。
对对，然后第二高的族群也没有差多少，就是大家第二高的族群可能大约是四十几岁，三十几岁到四十几岁的球迷、嗯。那他很有趣哦，就是因为像棒球数据，因为三十几年了嘛，所以就会有一些老球员、传奇球员的资料也会放在我们资里面。对，所以像王柏荣最近回来了、嗯、那王柏荣很有名，那大家可能就会想办法去看啊，他还没回来之前大家就会想要看王柏荣的资料这样子。
对
对, 对对，所以像这种比较历史性的东西，我们也未来也在想说哎要不要放进来作为一个文化资产这样子。
名人堂的这个资料吧。
对对对对，这样听起来也是蛮有趣的一个题目啦这样子。
不过我刚刚其实就想问说，那你们的资料是从何而来，你们怎么去抓这些资料？
其实当下一开始的时候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就看着转播。
可是看转播要怎么知道，就是你是人工就在那里马上记录还是什么？
有一部分是人工的记录，像我刚刚说的惊雷点这些就是看着转播，然后我们自己当然有开发一套像是记录软体的东西，嗯，那我们就是看着转播，然后把这些资料扣进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嗯、一开始真的是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用 Excel 表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那种
工人智慧、啊、
对，工人智慧啊。那当然后面就会发现了很多可以省时间的方法、啊、当然程式辅助啊等等之类的、嗯、甚至最近可能会有一些 AI 的方式然后来去做降低我
影像的片那个判断，这样
影像的判断，然后来去降低我们的工作流程，这样子。嗯，对对，那这些都是我们在收集资料的一个方法。
对，这个就是你刚刚讲，就可能是中华职棒或者是你知道本来官方或者本来的 channel 是没有办法提供的数字。
可能是他们有，但是他们会放在像媒体资料库啊等等之类的方式，对，没有公开在公开的中华职棒的网站上面这样子。当然，中华职棒记录组的网站其实也帮助我们不少，因为像最近中华职棒网站有前年有做一个很大的更新，然后它的文字转播啊，其实非常有趣，就是它比较变得字式化一点点，比较格式化一点点，这样就对我们的判断会非常非常快速这样子。
对啊，因为都自制化了就好抓了，
对对对，
爬虫就好爬了，
就是很好去转化了这样子，对对对 对, 對。
哎、欸，那有没有什么资讯，特别是就是哎、欸，这个你知道，就是官方可能没有提供，然后你们这边有的
进雷点吧，就是像是每一颗球的球种跟进雷点这件事情，官方、嗯、我比如说记录组如果要做的话，真的是太累了，但是我们也是花了很多人力成本，然后去建立一个所谓的记录团队，然后每天大家会讨论说，哎、欸，这个球手会有什么样的球种，然后去看他的那个慢动作重播，然后去锁定他的球种，然后把每一颗球种标上去这样子，对对对，这个应该是目前我们花最多时间，也是目前还没有网站可以提供的东西这样子。对，
而且我刚听就觉得，哎、欸，你们现在比较是 focus 在一般的 user 的订阅，对不对？就是他们可能付费，然后去得到更多资讯或是其他的这个。那你们有试着卖给球队吗？类似像球队这样子？
其实今年蛮有趣的，就是像我们现在已经我们 user 那边就是我们希望可以稳定的这样子，就是提供他们一些内容。然后除了资料库之外，我们还是想要提供一些比较深度的报道啊，或者深度的报告啊这些东西。给他们，让他们觉得、欸，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让球迷觉得说，哦，来野格订阅是值回票价的这样子。嗯嗯、那球团的部分，其实我也必须说，我们今年其实有跟树枝职棒球团合作。
树枝，
哎、欸，树枝，
数个
，就是大于二，大于等于二，
负数以上，
负数以上，对对 对, 對, 對，大于等于二哦。那我们很开心，原因是因为其实像我们内部使用的像分析的系统、记录的系统等等的，有受到职业球团的青睐啦。Nice. 对对对，那就我们现在就是客户就是加二，但是加二加三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希望说职业球团的这样子的合作，可以也是增长我们团队的经验，还有在数据分析上面的经验这样子。
肯定的，对啊，对啊，因为我听起来其实 球队应该也会需要这些数据嘛，对不对？
其实对。我们在接触职业球团的时候，其实需要数据的。职业球团很有趣哦，他们的编制，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教练、球员，然后里面应该会有像分析师的角色，也就是所谓的情收人员。那这些编制的角色其实都是有一个目的性的，因为他们唯一一个目的就是要赢球。对他们，你要先想想，就是这几个编制重点是赢球，不是帮球队赚钱。对，那如果是要赢球的话，那其实他就必须要很多所谓的战术的分析或是技术的分析这样子的东西。那其实这些数据就是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佐证，说哦，那之后我攻击策略、我投球策略要怎么策略、要怎么安排啊？那我今天要派谁上场会比较好啊？谁近况比较好这样子？
对，但台湾现在有在用数据分析来帮助球队改善，你知道策略或什么之类的。
我相信每一支球队都会有啦。对，那每支球队其实编制里面都会有情收人员，然后帮忙去看说哦，最近选手的状况如何啊？那我应该要派谁上去这样子？对，那我必须说，但终究来说，就是这个职缺一定不多嘛。就是因为我们也才六支球队，不像大联盟，他们的分析师可能一个球队可能里面就有差不多快十几个。多多的话，可能到真的是一个部门二十三十个这样子，每天每个人可能负责的东西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算交易价值啊，有些人可能算投球的质量啊，投球的投球疲劳度啊等等之类的，每个人都其实算的都不一样的东西。但中华职棒人的这种量的人力当然是比较少啦，所以大家要负责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点这样子。但有慢慢再起来，
那他们更应该需要很多软体的 support。去协助他们把工作做好，
的确就是我们会降低他们在收集资料上面的成本，另外就是降低他们在人力分析上面，他们可能过往可能用一些资料视觉化的软体，或者是比较一些大家比较常知的像 Microsoft 的相关的资料分析软体等等的来去做分析。那当然有了野格的分析系统，也就是情收分析系统的话，那他们的人力成本就会往下降很多这样子。
不过土 B 讨厌就是啊，这个你好关系。然后他的 cycle 会很长，
对，
你要去敲到这个门，谈到他，然后让他们就 OK 好，我来用你的这个东西，哇，这个鼓哦，不知道哪一年了，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业务成本真的是蛮高的啦，就是他付出的时间跟沟通成本也是很高，但当然又是我们像我们这种这么 specific 的领域哦，所以其实老实说，我们这次成交这样子有单子进来，其实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啦。对，因为我们也认为说，如果说真的是愿意合作，那基本上希望就是合作长久。
对啊，肯定的，
对对对对。
但至少就是如果有签到约，可能一次就是长约啦。
对对 对, 對，
就
大概会是
这样
的。对，大概会是这样的情况。
对啊，所以你是怎么敲到第一个客户？你是带他去哪家酒店啊？
hotel 没有
hotel 的意思，
没有没有，这里好危险哦。然后可是应该说是经营很久啦，因为当然野球革命一开始网站出来的时候，资料就摆在那边，所以就有不少的人来跟我们联络，当然也不乏球队的人员这样子，就慢慢的在建立大家互相讨论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内部也有一些像是小研讨会啊，等等的方式，
举办这些小研讨会，
对对对，我们
邀请球队人来这样子，
对，我们如果有业界的人来，当然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嘛。那我们可能就是哦，那我们公司内部的研讨会，你们也可以过来，然后我们建立一个大家双方可以沟通的平台。那如果理念是合的，那当然。就是如果需要的话，当然我们就可以进行协助这样子，
对啊，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
对啊，这真的是给很多创业家参考，因为 to B 的生意其实蛮多团队是做 to B 的。
对，
就像我们讲运动科技好了，大部分我听到的运动科技的项目都是 for 球队或者联盟，
对对对，
比较少。你算是我第一个听到，就是哎，你比较就是不是说比较啦，就是至少你有一个支线一开始出来就是针对 C 端。
对对对
对，那这个的经营模式会差很多。那 B 端的怎么让 B 端的这个成为你的客户这件事情，老实讲真的是蛮不容易的，那个信任感要很重。
是是是，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 B 端视为主力的情况，原因在于说，我们认为球迷的潜力是很大的，像你看，球迷愿意可能一场比赛过去买个。啦啦队毛巾，
对，
球员毛巾，然后买一件球衣，哎，这样子一个周末哦，我带个全家大小过去，哎，花个9000块、10000块都有可能。
对呀，
对，那
如果那个毛巾还是林香擦过的，
哦，那个就
光那毛巾就几万了。
对对对，他会拿去卖啊，
买不到是。
对对对，那如果说球迷的潜力是消费力是真的好的，台湾人的消费力也是好的，那当然我们做球迷，他的潜力的价值一定是超过于可能 B 端，因为 B 端我再怎么说今 今年可能就六支球队，嗯哼，最高就是六个客户而已。那你要怎么样去锁定这件事情？就加上就是、哦、我相信很多运动科技的厂商，他锁定的可能会是这样子的弊端的情况。嗯哼，可是问题就在于说，台湾玩职业球队、玩职业联盟的量级，就是不是美国或是日本那样子的玩法。嗯哼，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相对起来，大家要去思考一下自己的商业模式会是什么样子去做设定，会比较好。合情合理一点，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这个商业切入点是蛮有趣的，就是从 C 端开始，然后某种程度上你也协助这个 C 端可以更理解这个比赛。
是是是，
对啊。然后其实你订阅，你是订阅是一个月多少钱？大概平均
有分嘞、欸，150的也有，300的也有，500的也有，
对，其实也很便宜啊。对对对，你一个千赌可能就几十万下去了，然后对，再付个几百块去辅助你千赌的成功。你们不 support 这个人、
欸？我哈什么啊？
但你知道，就是跟人家吵架了，对不对？
对 对，跟人家吵架，
花几百块你可以赢得一场架，欸、值得啊，
值得啊，对啊，
非常非常值得，
对啊，
对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切入点啊，协助 C 端去 involve 在这个游戏里面这样子，我觉得蛮好，就是因为而且现在你有没有感受到台湾的运动的文化氛围越来越好，对不对？
有。的确，当然不只是啦啦队啦，那还有，当然就是
后面没在讲啦啦
队，对，可是就是大家慢慢的被运动这个东西，尤其是职业运动的相关消息 surround 的这个几率越来越高了。那当然也不止大联盟啊，那中职啊等等之类，就消息一直层出不穷的出来。我相信大家不管怎么样子。在看新闻，总是有大概5分钟到10分钟，一定都会看得到。嗯嗯、对，那我觉得这种资讯管道慢慢的也起来之后，像中华职棒今年可能4月要开打了啊，对于我的生意一定都会有起色这样子。嗯哼嗯、哼对，
欸、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订阅的这些 user 啊，他订阅之后会获得哪些东西、啊？
其实我们就是把一些功能锁起来啦，
对，
然后 user 才能打开来看这样子。
是。
那像这些功能的话，像是进雷点的热区啊，像是就是等于说，哦，你可以知道投手应该要投在哪个，就平常会投在什么地方，然后各个球种的可能被打击率、使用率，还有挥空率等等的这些比较进阶的数据，这是过往可能你不会在其他网站上面看得到的，然后你也很少会在论坛里面看得到的东西。那当然，我们还会提供所谓的每周像深度的报道啊，或者是一些情收报告，还有一些球探报告的这样的情况，然后来去跟大家说明说啊，最近哪一些新秀是不错的，然后最近战况来说哪一支球队是不错的，然后哪一个球员最近表现得非常非常好，然后他为什么表现得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了。对，因为过往可能你会听到很多人会说哦，这个球员表现得很好，但是不会跟你讲说哦，这个球员为什么表现得那么好？
对
对，那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让你知道说哦，这个球员为什么这样子这件事情，
这些都是付费才可以看到的。
对，这些是付费才会看得到。那当然，免费的话，你就会有个资料库可以去查东西。那当然，怎么用就是你的事情啦。
对、啊，我、哦、很酷哎、欸，我觉得你我好奇你们的 mission 是什么、啊？就是你们是希望你知道改变运动文化吗？还是希望你们是希望达到什么样的 mission？
其实。以一个公司来讲，应该是赚钱吧
。现在不是在跟创投 pitch 哦。
不是嘛？OK， 如果真的是以一个球迷的观点来说，就是当初我们没有的东西，我们现在想要。嗯。那我们想要，那我们就自己去做。嗯。就这么简单。对。那如果说今天是以一个要活下去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肯定的。
对啊，那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想要的这个东西，然后去让我们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希望我们可以赚得到钱，然后把这个东西继续营运下去。
对，
大概是这样子。
说到这个，你们有募资吗？
我们其实现在来说的话，有预估想要再扩大经营这件事情、嗯，对，但当然我们稳扎稳打啦。现在当然我们现在目前资本可能没有非常非常非常高，就是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的钱。嗯、对，那如果说真的要进行第一次募资的话，我相信它可能会是像是 To B 端啦、啊嗯，或是 To C 端这边已经完全稳定了，我们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嗯、当然 To B 端这边，我们认为它的潜力是很大的，原因在于说，现在职业球团既然愿意使用我们的东西，那其实美国那边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些竞品的 survey 哦、嗯，那其实我们认为我们的软体不会输美国那边的开发出来的轻收系统这样子、嗯哼嗯哼。对，那当然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要进行更多的讨论跟交流，那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在国外市场上面是不是能打出一片天地？因为其实职业棒球市场，我先说职业棒球这件事情好了，职业棒球除了台湾之外，日本、韩国、美国这些国家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而且大家玩的手法可能都是台湾现在目前的资本的可能10倍、20倍，甚至100倍以上。对，那当然，我们认为更 有趣的是，这套软体可能也不止佛棒球啦，任何竞技型运动，
对，
其实它都是可以去涵盖住的。
对
对，那甚至最近奥运，对不对？快来了，那很多竞技型运动，其实它不只是可能是战术上面，它真实要需要使用这件事情上面，还有甚至更夸张的，可能会是学术研究上面，它可能都需要这些资料跟资讯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 2B 这边产值它很有潜力的一个部分，
没错，
所以我们应该也会拿类似这样的题目来去做 pitch 这样子。
我自己觉得从创投的角度看，我觉得有一点你们会蛮突出，就是 to C 这个地方，因为放眼望去，大部分的运动科技都是蛮，就是你知道 focus 在可能 deep tech 一点，然后球队干嘛干嘛。那你们是从 to C 的角度，那 to C 有个好处是你的基数是够大，然后你可以延伸的东西会很多。所以像你先从数据让大家进来之后，你可以再延伸新的 business model， 比如可能是球队的商品，然后或者是你知道，当然世俗一点就是这些东西，
对，
或者是其他你知道野球权嘛，也可以嘛，
也可以啦，也可以。可以可以，
很好的，
有一点年代，有点年代，
对直播这样子，
对
啊，所以这个扩展性就还蛮多的，
是是，
所以你们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我觉得是还蛮有机会可以一直在往下去扩展的，很酷耶！哇，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请到 Kevin 来分享野球革命啊，野革运动，那这个是这个蛮推荐给喜欢看棒球，目前是棒球而已嘛，对不对？
对，目前是棒球，
到其他运动，喜欢看棒球的人，然后你可以看这个数据上的分析，也可以订阅啦，一个月才100多块而已，我觉得可以让你这个看球观赏体验会更好，很酷耶！哇，真的非常非常谢谢 Kevin 来分享，
谢谢
大家。如果喜欢这集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订阅分享5颗星。如果想跟野球革命做什么合作的话，可以透过我们可以来转介，然后我们就抽95%的合作费这样子。
OK 啊 ，OK OK， 这 MOU 签起来。
好，再次谢谢 Kevin， 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